认识圣经，认识上帝的话，把上帝的话带到全世界。本节目是由认识圣经机构和环球广播电台联合制作，欢迎收听。
亲爱的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认识圣经，我是麦基牧师。我们继续看哈该书，先知哈该告诉我们，当时的以色列百姓，神给他们的使命，给他们的挑战已经有了反应了。我们来看哈该书，哈该书第一章十二节，哈该书一章十二节，那时撒拉铁的儿子所罗巴伯和约萨达的儿子大祭司约书亚，并剩下的百姓都听从耶和华他们神的话，和先知哈该奉耶和华他们神差来所说的话，百姓也在耶和华面前存敬畏的心。哈该书一章十二节说得太好了。那时撒拉铁的儿子所罗巴伯和约沙达的儿子大祭司约书亚，并剩下的百姓都听从耶和华他们神的话，和先知哈该奉耶和华他们神差来所说的话，百姓也在耶和华面前存敬畏的心。我们知道所罗巴伯他是省长，约书亚是谁呢？他是大祭司。那么剩下的百姓呢，是指谁呢？是指那些从巴比伦被掳之后回归的人。听众朋友要特别注意，他们这个时候做了两件事情。第一件事情，他们所做的，他们要听从神的话。就像先知撒母耳对一个不顺服的王啊，就是扫罗，说过一句话啊，是撒母耳记上十五章二十二节啊。听众朋友，这个经文你可以背起来，撒母耳记上十五章二十二节，就是啊，先知撒母耳对扫罗啊，这个不顺服神的一个王说话，他说什么呢？说撒母耳十五章二十二节，听命胜于献祭，顺从胜于公羊的子由。这个经文要记起来，撒母耳说听命胜于献祭，顺从胜于公羊的子由啊，撒母耳十五章二十二节。那么在我要引用约翰一书一章七节，新约约翰一书一节，使徒约翰怎么说？约翰一书一章七节说，我们若在光明中行，如同神在光明中，就彼此相交，他儿子耶稣的血也洗净我们一切的罪啊。这个经文很重要，听众朋友你明白了吗？我们必须要行在神话语的亮光当中，神的话会使我们基督徒更加的谦卑，神的光光照我们啊，光照我们知道，光照我们的失败，我们的过失。我们很多人不喜欢把什么，把注意力放在我们的失败上。其实基督徒我们都会失败，但是很多人不喜欢把这个注意力放在自己的过错失败上。但是如果我们向神承认啊，我们失败的，我们做错了，面对我们所做错的事情，我们失败的，那么我们知道就可以得到主耶稣基督的宝血，就会不断的接近我们，洗去我们一切的罪过，那么然后我们就仍然能够与神相交。现在感谢神，我们看见以色列百姓他们现在要听从神的话的。第二点，从这段经文我们看到第二点，讲了以色列百姓怎么样的，他们敬畏神，他们现在开始敬畏神了。哈该所说的话，他们敬畏神了。现在我们看第二点，是他们敬畏神。箴言九章十节啊，这个经文很重要，经文的引用，箴言第九章第十节，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箴言九章十节，现在以色列百姓他们就敬畏神了。那么这里第一次提到百姓的领袖所罗巴伯和约书亚，他们现在啊已经听从啊，愿意听从神的话，这是非常有意义的。今天 听众朋友，你的教会、我的教会都要顺服，都要顺服神，也要什么？顺服神所设立的领导。他要知道这个人啊，这个领导，他要知道下一个五十年，就是未来，神是要怎样带领我们走哪个方向啊？所以做教会领导的，做同工人，要顺服神的领导，要知道未来神带领我们走哪个方向。我们需要一个真正认识神、愿意被神引导带领的人，愿意听从神话语的人，敬畏神的人，这样我们才能够蒙神喜悦。听众朋友，你是一个听神的话、敬畏神的人，才能够蒙神喜悦。我们继续看哈该书一章十三节，哈该书一章十三节，耶和华的使者哈该奉耶和华差遣对百姓说，耶和华说，我与你们同在。这是哈该书十三一章十三节，这是神说话了，我与你们同在啊！太好了，神要跟他们同在。听众朋友，你记得吗？主耶稣也对他自己的门徒说啊，主耶稣这样说过，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听众朋友还记得吗？耶稣对他自己的门徒说，我就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听众朋友特别注意，神的同在的应许建立在哪里呢？建立在顺服神。所以神的同在是给那些什么顺服神的人。马太福音二十八章十九二十节啊，这两节十九节到二十八，十九节到二十节啊，马太福音二十八章十九二十两节，这个经文大家很熟悉的。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行，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马太福音二十八章十九二十节啊，这两节经文很重要，把它记起来。在这里啊，主耶稣不是说啊，如果你坐下来啊，什么都不做啊，懒惰什么都不做啊，神就会啊跟你同在，不是这样子。神不这样，不会跟你同在。神怎么样应许的？就是神应许说，当你顺服主耶稣的时候，他就与你同在。你要顺服他，神就同在。这就是神的祝福，这就是我们基督徒与神相交的一个条件啊！所以你要与神相交，就是要顺服神的旨意。那么这是一个最大最大的福分。听众朋友请注意，我们看到这个时候所罗巴伯啊，这些做领导的、宗教上的、政治上的领导开始热心的开始做工了。继续我们看哈该书一章十四节，哈该书一章十四节，耶和华激动犹大省长撒拉铁的儿子所罗巴伯和约沙达的儿子大祭司约书亚，并剩下之百姓的心，他们就来为万军之耶和华他们神的殿做工。十四节很好，说得很好。那么当时啊，他们领导所罗巴伯还有大祭司，他们开始采取行动了啊！他们采取行动。所罗巴伯啊，是百姓的政治上的领导，他是做省长的，是他所罗巴伯这个人也是君王，这是犹大君王的后裔，是撒拉铁的儿子。他名字什么意思呢？就是撒拉铁的儿子。他的所罗巴伯的名字的意思是什么呢？就是在祷告中寻求神，在祷告中寻求神的意思。另外一个领导在宗教上的约书亚大祭司啊，他是大祭司，他是约沙达的儿子，在巴比伦入侵的时候，他是当时啊的大祭司。所以我们看到这个政治上的领袖、宗教上的领袖啊，他们彼此合作无间，跟百姓一起侍奉神，要做建殿的工作。那么先知哈该这里接下来注明了第二个哈该所发出的信息的第二个时间点在哪？什么时候呢？继续我们看哈该书一章十五节，哈该书一章十五节，这是在大利乌王第二年六月二十四日啊，这是发出信息的时间啊，就是时间就是在主前五百二十年九月二十四日，九月五百二十年九月二十四号啊。发出这个信息，那第一个信息发出在什么时候呢？是在五百二十年主前五百二十年九月一日发出的。那个时候，神就发出命令， 叫他们进殿，他们就回应了神的命令，回应了神告诉他们做的，所以他们都聚集在一起，开始在计划的砍伐树木了把这些树木砍成变成木头，一块块木头，开始怎么样重建圣殿，重建圣殿。在24天之后，先知哈该就出来传神给他的第二个信息，哈该就传第二个信息了。那么这个信息是什么呢？就是神同在，神跟与他们同在的保证神给他保证，神要跟他们同在。我们知道先知哈该是一位很有条理的人，从我们看哈该书现在听众朋友，我们正在查考哈该书，哈该书就是看得出来他是一个很专业，看起来对行政事工教会行政他很专业，而且他是一个非常脚踏实地的人不是讲空话，他很脚踏实地的人，他帮助以色列百姓重建圣殿，而且哈该先知不断地在鼓励他们，勉励他们，结果效果果效非常的好，那么神也喜悦以色列百姓他们所做的功，因此神也得荣耀了。哈该书第二章，哈该书第二章，我们开始进到哈该书第二章的，这个时候发生什么事情呢？这些以色列百姓内心有很沮丧，发生他们内心突然间很觉得灰心丧胆的。那么但是我们也看见神仍然继续的鼓励以色列百姓来建殿，重建圣殿，当然比原来所罗门所建造的圣殿规模当然比较小，所以因此当时的百姓虽然在重建圣殿心情也尤其有些沮丧，但是神却对他们回应神有话对建新圣殿的百姓有话说。我们看哈该书第二章第一节，哈该书第二章第一节，7月21日，耶和华的话临到先知哈该说，哈该书二章一节7月21日，耶和华的话临到先知哈该说听众朋友特别注意，这件事情发生在什么时候呢？就是在第七个月。那么上一次他们听到神给他们的信息是什么？是在第六个月现在是第七个月，所以就是说明了已经重建圣殿的工程已经开始了一个月了，工程已经从六月开始，七月，现在到七月了。那么他们已经花了大约24天的时间开始做计划来建殿，那么现在开始动工了。当他们看见这个工程有了进展他们心里面更火热，开始工程已经进展了他们也记得这些以色列百姓，记得神曾经鼓励他们说我与你们同在这是神给他们最大的鼓励，建造新圣殿的鼓励，我神说我与你们同在。那么接下来我们要看到为什么百姓会沮丧呢？为什么突然间很灰心呢？很沮丧对于这个建造圣殿的事情。我们看哈该书第二章第二节，哈该书二章二节，你要晓谕犹大省省长撒拉铁的儿子所罗巴伯和约沙达的儿子大祭司约书亚并剩下的百姓说，先知哈该发出第二个信息，针对同一群人说话，神要对他们说话。在第一章我们看到哈该书第一章神就鼓励他们，那么现在呢，神也同样的鼓励他们的领袖，也鼓励百姓。接下来呢，他们就第二次的障碍的有拦阻的。我们看哈该先知对他们说预言，要把这个障碍提出，他们有困难，先知哈该就要怎么样来除去这些建殿的障碍。我们看哈该书第二章第三节，哈该书第二章第三节，第三节，你们中间存留的有谁见过这殿从前的荣耀呢？现在你们看着如何，岂不在眼中看如无有吗？好，我把哈该书二章三节再念一遍，你们中间存留的有谁见过这殿从前的荣耀呢？现在你们看着如何，岂不在眼中看如无有吗？听众朋友，这要懂，要知道一些以色列人历史，因为被掳的人从巴比伦已经回归了，回到以色列这个地方的。那么当时有很多人还记得之前，有些年纪比较大的人记得之前所罗门 所建造的圣殿，那个时候那个圣殿是多么的宏伟，以前的圣殿是多么的富丽堂皇。虽然在那个时候，在他们当中，那个时候他们那些回归的人当中，那个时候他们年纪还很轻啊，年轻他们见过，但是现在他们重建这个圣殿啊，跟以前所罗门所建的富丽堂皇的圣殿做比较的话，当然是比不上。可以说很清楚的，现在要建的这个新的圣殿啊，不会比所罗门所建的圣殿更富丽堂皇、更大啊、更大宏伟。那就圣殿来说啊，这个建筑圣殿的建筑来说啊，虽然所罗门圣殿很大，当时建的很雄伟、富丽堂皇，装潢的也是非常漂亮。他那时候所罗门啊，用珠宝、金银、银子很多堆积起来建造之前的圣殿，可是现在的圣殿呢，只像一个什么小小的珠宝盒啊。以前是富丽堂皇，现在呢，做比较的话，就是现在的所建的圣殿呢，就像一个也是很美丽啊，但是是一个比较小的珠宝盒。那么接下来听众朋友，我们要接下来要注意啊，我们进到哈该书的第三个信息。第三个信息日期是什么时候？先定那个第三个哈该所说的信息的日期是在7月21日。那么如果我们在利未记看利未记23章啊，如果我们看利未记23章来查验这个日期到底7月21号是什么时候呢，就知道啊，听众朋友，从利未记我们看啊，23章就知道这个日期啊是什么日期呢，就知道这是祝棚节的日期，这是以色列百姓啊，他们有一个节日叫做祝棚节，就是7月21日，就是祝棚节的第七天。祝棚节是犹太人每年聚集庆祝的最后一个节日，所以给听众朋友可以想一想，他们有的节日当中，祝棚节是什么？是祝棚节的第七日啊！祝棚节是犹太人每年聚集一起庆祝的最后一个节日。那么我个人这样想啊，我个人认为，当时这些建造圣殿啊，新的圣殿的人正在努力，他们已经加速要快啊建这个，因为这个要建一个新的圣殿很不容易，开始建造圣殿的人啊，正在加快脚步，努力的加快脚步来建造圣殿，速度很快。那么他们都心里面期待啊，圣殿早日能够完工，那就可以特别在圣殿的中啊来庆祝。他们希望说能够在圣殿建筑好的圣殿当中啊来庆祝这个祝棚节这个节日。当然这个时候圣殿还没有建好，那么但是听众朋友注意，有一件事情发生了。那么在这个建造新的圣殿当中，有些老人家年纪比较大的，他们看着现在正在进行建造的这个新的圣殿啊，跟所罗门时代建造那个富丽堂皇啊雄伟的圣殿啊做比较的时候啊，心里面一做比较的时候啊，心里当然是做比较，就是在现在建造圣殿的当中的老人家当中啊，年纪比较大的，见过旧的所罗门时代的圣殿的时候啊，当然会觉得做比较的时候啊，当然会很失望，看起来哎呦，这个圣殿跟以前不能比。听众朋友，你要知道，任何一种建筑物啊，正在进行建筑的时候啊，不管是你要盖房子也好，不论你要建筑一栋房子也好啊，或者大型的啊，或者建筑一个大的办公室、办公大楼，可是，在建筑任何的建筑啊，在建造完成之前，怎么样啊？看起来怎么样啊？还没有建造好，不管是办公大楼或者盖房子，没有盖好以前呢，都不是那么吸引人，因为还没有完工嘛，所以看起来啊，一直要等到完工之后才知道啊，那个建筑物看起来啊好不好用，美不美观。所以这个时候，特别在哈该时代啊，就算这个圣殿完工之后，当然就算这个圣殿已经建造完工，新的圣殿完工了之后，当然还是不能跟以前所罗门时代那个圣殿做比较。那么所以百姓啊，一定会在内心里面呢 啊那些看过以前圣殿的人会百感交集啊，心里面因为做比较，心里会有这样不一样。那么现在听众朋友啊，我们要引用啊这个重要的经文，这个历史书以斯拉记，我们要看以斯拉记第三章，以斯拉记第三章8到13节啊，听众朋友把它记起来，以斯拉记第三章8到13节，就是提到关于建造新圣殿的一些背景。我们看以斯拉记三章8到13节的时候，就知道当时建造圣殿的时候啊，发生到底发生什么事情，就是 当时的背景是什么，发生了出了什么事情。那么我们来看以斯拉记三章从第八节开始，百姓到了耶路撒冷神殿的地方，第二年二月，撒拉铁的儿子所罗巴伯、约沙达的儿子约书亚和其余的弟兄，就是祭司、利未人，并一切被掳归回耶路撒冷的人，都兴工建造，又派利未人从20岁以内的管理建造耶和华殿的工作。于是犹大的后裔，就是约书亚和他的子孙与弟兄贾灭和他的子孙，利未人希拿达的儿子与弟兄，都一同起来独立那在神殿做工的人，匠人立耶和华殿根基的时候，祭司皆穿礼服吹号，亚撒的子孙利未人敲拔，照以色列王大卫所定的例，都站着赞美耶和华，他们彼此唱和赞美耶和华，说他本为善，他向以色列人永发慈爱。他们赞美耶和华的时候，众民大声呼喊，因耶和华殿的根基已经立定。这是以斯拉记三章八节到十一节，就说啊，他们彼此唱和赞美耶和华，说他本为善，他向以色列人永发慈爱。他们赞美耶和华的时候，众民就呼喊，因耶和华殿的根基已经立定。所以当时当然这个情况是怎么样呢，他们只建造了什么新圣殿的一些根基啊，也许立上几根柱子而已，就是还没有建造好，只是他们在祝棚节的时候啊，这个节日啊，已经新的圣殿建造了一些根基立好了，也有些有一些柱子，但是虽然圣殿还没有完，新圣殿没有完成，他们还是要必须的好好庆祝一下。我们继续看以斯拉记第四章12到13节啊，十二节以斯拉记继续，以斯拉记第三章啊，就刚才我们读3到8到12节啊，我们继续看看下去，以斯拉记三章的12、13节，我们注意看以斯拉记三章12到13节。然而有许多祭司、利未人、族长，就是见过旧殿的老年人，现在亲眼看见立这殿的根基，便大声哭嚎，也有许多人大声欢呼，甚至百姓不能分辨欢呼的声音和哭嚎的声音，因为众人大声呼喊，声音听到远处。注意这几节经文里面有特别的教训告诉我们，这个时候有什么声音呢？有欢呼声，大家在欢呼，因为殿的根基立好了，新殿。还有另外一种声音呢，就是什么呢？就是另外一种声音，就是比较这两种不同的声音，就是听到什么有哭嚎的、哀嚎的声音，两种声音。那么就有人听到另外有一种声音说话的啊，这个声音就是说，他们就说：“哎呀，现在建造的圣殿呢、啊，还新圣殿呢、啊，跟所罗门时代相比的话，简直算不了什么。”听众朋友，除了突然间有这种另外一种声音，就是这两种声音，一种是欢呼的声音，一种是哭嚎的声音。但是还有一种声音是什么呢？这种声音很危险，就刚才我念的小圣殿啊，这个小圣殿跟所罗门时代圣殿比出来还算什么呢？那么这是一种什么批评论断的声音，浇冷水的声音，就泼在重建新圣殿的热情啊！本来他们很有热心热情当中啊，就是他们都浇熄了。哈该先知就是鼓励要建造这个新的圣殿，那么这个时候就有人在泼冷水。那么这听众朋友在庆祝啊，新圣殿正在工程进行的时候啊，被人泼冷水啊，泼冷水什么呢？他说这个跟所罗门比较，圣殿比较还算什么呢？所以就泼冷水，浇熄了他们建新殿这个热忱。所以听众朋友，这里有一个重要的信息你要学习到，如果有人想要打击你，想破坏一个新的计划，他只要怎么说呢？他只要这样说啊，你现在的计划看起来很好，可是想当年怎么怎么样啊，这是他想要目的是什么呢？就是要破坏现在你的新计划。他说什么呢？啊，现在计划还不错，可是想当年怎么怎么样啊。听众朋友，当你要进行一个新计划的，有人这样说， 就会为什么？他的目的是什么？就是要破坏你的计划，让你很扫兴，让你很灰心。那么这个时候，在哈该时代，他们正哈该正在鼓励这些百姓热情要建立新圣殿的时候，重建新圣殿的时候，就听到这些说风凉话的人要打击他建造新圣殿的计划，所以哈该时代就发生了。那么本来这些人他对重建圣殿充满了热情，就因为有人说这些风凉话，变得怎么样变成灰心丧胆的这是刚才我们所读这几节经文当中的一些属灵的教训。那么听众朋友，当我可以这样说，因为这些人说了一些风凉话，使那些有热情建造圣殿新圣殿的人很灰心，那么变成很失望。那么听众朋友，我要问你一个问题，当你愿意正在愿意服侍热心要服侍神的时候你有没有这样的经历曾经有人在你旁边正在浇冷水听众朋友，如果你有这样的经历欢迎你来信分享分享你个人的经历，就是你正在愿意努力为主做工的时候奇怪，突然间有声音在你旁边说他正在给你浇冷水欢迎听众朋友来信分享你个人的经历。来信可以寄到环球电台认识圣经麦基牧师收。愿神祝福你，我们下次再见。